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用一切条件证实法，讲真相救人；二、放下观念，走在神的路上；三、学好法是救度众生的根本保证；四、用正念去做好身边的每件事。
下面请听交流稿。用一切条件证实法，讲真相救人。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是一直在单位做政务工作的大法弟子，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利用一切条件机会证实法，讲真相救人。我于95年有幸得大法，走上修炼之路，从此身患十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全好了，身体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病痛的折磨中逃出来，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我就想，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生命是要为大法而存在，一定要利用工作和生活中各种环境条件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弘扬法、证实法、维护法，讲真相救人。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向师尊和同修做一汇报。个人修炼时期，以弘扬大法、证实大法为己任。一、从工作的点滴、自身作证来弘扬大法。我身体康复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凡是熟悉我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大法不仅净化了我的身体，还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在工作中注重心性的提高，看淡名利，做事为别人着想，得到领导的赏识，提拔我任单位办公室主任、督察主任、工会主席、女工主任等。除了业务外的这一大套的政务都由我来负责。我知道工作很忙，但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与工作中指出，其实大法的内涵很深，放下常人之心不是只放下常人的工作，放下名利不是脱离常人社会。我一再提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常人社会的领导工作要都是我们这种能放下个人名利的人去干，那将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呢？如果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那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经商的人如果是修大法的，社会的风气将会怎样呢？宇宙大法、佛法从最高到最低一层是贯通的、完整的。要知道，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构成啊。人人学大法，人人都不干社会工作了，那常人社会将无存，这一层法将无存。常人社会也是佛法在最低一层的体现，也是佛法在这一层中生命与物质的存在形式。我想那好，走上领导岗位，上下协调，接触人多，正是我弘扬法、证实法的好机会。于是我站在法的基点上，没有推辞，答应了。在工作中，我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兼多职，任劳任怨，从不向领导计较报酬，不贪不占，以自身作证来弘扬大法。例如为单位买东西，我从不多开报销票子，多报销，得到领导的信任。领导曾说我办事是最让人放心的，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修大法所为，同时也和他们谈我在大法中悟到的德与失、德与业的道理。单位一个大姐，我俩对桌， 管我给孩子要两瓶钢笔水，我乐呵呵地说行。第二天，我从家给他拿了两瓶送给他。他马上想到说，你是练工人，不拿公家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俩对桌，很方便的，我就把转法轮书拿出来翻给他看。师父讲道，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这个大姐理解了，说老师讲得真好。在营业大厅有一个柜员，有一天求我在单位给孩子复印习题，我高兴地接过来到复印社给他印好了送给他。他看我是从外面给他拿回来的，也明白了，既不好意思又感动地说，谢谢了，谢谢了。我说没事的，你在柜台办业务忙，有事我给你去办。就这样，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练功人，自然也就不求我以功谋私。我工作求真，一碗水端平，在管考核方面定的制度，违规罚款，执行时我一视同仁，领导和员工都一样，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做事求真，得到员工的信任。一次按上级的要求岗位竞聘，按投票定岗，非常激烈。员工找到我问明白评委到底有没有我，否则就找领导。我一再保证有我，员工说，那我们就放心了，就不找了，公平了，聘上与聘下上我们认了。我把工作中的点滴融入修炼中，按法的要求去作证，不但不得罪人，还得到大家的认可。大法正，学的人也正，自然就弘扬了大法。二，堂堂正正告诉人们，我工作成绩的取得是修炼大法所为。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智慧和能力。工作中，我超常地发挥了我的专长，工作成绩突出，得到省市同行业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曾多次在省市及同行业的经验交流大会上做典型，发言介绍经验。在写发言稿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经文中说的，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所以在我的发言中，渗透按照大法的要求待人处事。发言的结尾，我高昂响亮地讲出，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赢得与会领导和同仁的热烈掌声。由于我的工作开展得很好，经常有领导来检查，有的单位来参观，也有记者来采访，我都尽量抓住时机，堂堂正正告诉人们，我工作成绩的取得是修炼大法所为。三，在本地区维护法。记不清是迫害前的哪年了，我是报纸刊登了一条诋毁法轮功的消息，我想到维护大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便和同修们找报社领导、主编等讲明真相，澄清了事实，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第二天，该报就此问题给予道歉，有效地维护了法的尊严，解除了人们的疑惑。自96年光明日报事件以后，对各地相继出现的不实之词，为大法的名誉，我直言上书维护法。那时我和同修反复学师父的大曝光、挖根、为谁而修、为谁而存在等经文，有的背下来，为进入正法时期兼修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中我体会到，站在法的基点上，把大法摆在重要位置，符合常人社会修炼，融于法中，把自身的修炼状态从工作中反映出来，是不会影响修炼的。我在班上巧妙地安排好时间，既能学法，又能弘扬法、证实法。 休息日、业余时间做弘法中应该做的事，组织练功点、开法会、编辑修炼书籍等。每天沐浴在大法中，真是无比的幸福。写到这里，我更深地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内涵。正法时期，维护大法、正实大法为己任。一、去省上北京正实法。425以后，预感到大法要遭磨难，除书信讲明真相外，随时准备走出去正实法。99年7月19日，我和单位领导以回老家为名请假，当时只给我两天假，我想只要我能走就行。20日早便到了省政府，我和同修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坐挨着坐，一天的时间不停地和警察讲真相，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警察。看到在省里不能解决问题，当晚我们乘汽车辗转了五天到了北京。那时我们天天背诵师父弘言中的诗句，天天去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大法弟子千千万，在为师父和大法讨回公道，极大的震慑了邪恶。20多天后我返回单位，上级领导找我开了座谈会，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后，谈到了正题，问我为什么走。我从两方面谈了为什么。一是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让领导为难的角度谈到，如果我不走，就得参加这场铺天盖地的揭批。大法给了我健康，教我修心向善，做道德更高尚的人。做人要有良知，参加揭批我做不到，所以走人。二是虽然我旷工了这么多天，但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工作这么多年，有多少个节假日没有休息，数不清。当你们和亲人团聚时，可我却在单位工作，是特殊形式，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心里知道，不管怎样，绝不能伤害大法。领导也没有和我说什么，迫于省的压力和要求，要我写个保证。由于当时对这场迫害认识不清，心想，我修大法是火字旁的练，我用绞丝练唬你，谁也动不了我的心。就这样，我写了几句话应付过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听到 98% 转化顽固分子等，我一下子萌醒了。写了保证，不就算到 98% 转化里了吗？所说的顽固不就是坚定吗？我做错了。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兼修大法的心从没动摇过。特别是学师父的经文，我的一点感想，我好像悟到了，不走出去是人心，我不能让师父担心，准备着继续进京正法。二，第二次进京护法。师父心自明，走向圆满经文发表后，有师尊导航，更坚定了我再次进京正实法的决心。于是我有目的培养能接替我这餐工作的人，有计划地安排近期的工作。当时还有几个市级和省级的会议需要我发言，想到不能失去这些正实法的机会，这些愿了结后，我写了长达15页的信留给单位，从人的道义、良知、法律等七个方面谈了我为什么要进京维护大法。2000年，我带着一米宽、两米长的横幅，堂堂正正地和同修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来到了天安门，投递了给中央领导的信件，然后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了横幅，震慑了邪恶。邪恶害怕了，警车奔过来，把我们拉到北京公安分局。当时有十多个警察问话，有师父呵护，我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问我为什么来天安门，我说，天安门是中国的首都，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不能来？问我为什么打横幅，我说，看那放风筝的多的是，我打横幅告诉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人们知道是福分， 告知你们停止迫害，这是好事。他们给我定的什么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我拒签。我说道，这条罪是用暴力和威胁给国家造成危害。我一个女人手无寸铁，谈何暴力威胁？恰恰相反，是你们拿着枪把我抓上警车，又何止我一人？他们无言以对。我从法律上讲了为什么不是犯罪，他们又说你扔下家人不管，自私。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很不错的工作，工资收入也可以，如果我自私的话就不会来了。我知道我出来面临的是失去工作，被抓坐牢，正是大法弟子的真诚大善大忍来告诉你们真相，告诉你们善待大法和弟子有福报等等，这不是无私吗？怎么能说是自私呢？人们常说祖国啊母亲，可如今却用暴力把祖国的最优秀的儿女追赶得没有立锥之地。当我看到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难道你们这些头顶国徽保一方平安的人民卫士，面对这场迫害手握枪杆施暴不觉得耻辱吗？都是同根生啊，你们执行的是错误的公务，是真正的违法犯罪啊，可不能害己害人啊。由于师父的加持，我心怀慈悲，慷慨陈词。他们听了很感动，有一个警察说，你说的真好。从北京返回后，我们所在地的公安在对我非法询问做笔录时，我理智的有条理的谈了为什么去北京。他们记录了有五页吧。我想不管谁看了，这是弘扬证实维护法的一份材料，谁看了就让他能明白真相。办案警察说，你说的确实好，但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执行上级决定。我耐心地告诉他，你这是执行错误的公务，是助纣为虐。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45天。在这期间，我向犯人讲了真相。他们一批一批地接触大法弟子，所以明白大法弟子是为了坚持真理进来的，都不为难我们。给所长讲了真相，他再也没来威逼大法弟子。在看守所里，我看到有的学员对管教特别客气，说什么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觉得这话不在法上，及时和同修切磋。不是我们给他们添麻烦了，恰恰相反，是他们给我们添麻烦了。这是非法关押，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我们在法上提高上来，堂堂正正地给管教讲真相。协党规定，家人来看我，我得写保证，否则不让见。我坚决不写，后来家人找人才让见。丈夫因为不理解向我发脾气。当时看守所里的教导员和其他人在场，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看，把我丈夫气成这样，对我的非法关押打乱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是迫害。有一天市局政保来非法提审，当时我就想起师父的弘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的诗句。我一定要把这个场变成正的场，证实和维护大法的场。他们问我叫什么，我反问他，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你们的人把你出卖了。我反问他，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是资料的事儿，我以此谈到资料是告诉人们真相，为什么要告诉人们真相，善因与善果等。为了同修的安全，我机警地应对了他们，保护了同修。据说这两个人很凶，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面前并没怎么样，对我很客气。也许他们明白的一面出来了。在我离开看守所时，一个警察看着我唱了一句，什么也不用说，祖国知道你。回到派出所，让我交保证金，又让我写保证。我义正言辞地正告他们，拿出文件我看看，让我写保证，你们非法关押了我45天，给我的家庭生活 工作、经济上、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你们应该向我保证，以后不要骚扰我。当时领导和同事同修去接我，我堂堂正正地回家了。三，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刻不忘维护法，讲真相，阻止有缘人对大法犯罪。第一次进京归来后，单位竞聘，我仍被聘为原职务，继续做我原来的工作。虽然准备再次进京正实法，但没去北京之前，我上一天班就做好我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利用我的工作之便，仍不停地讲真相。凡是和我接触的领导和同事基本都了解法轮功。当时协党搞的活动种类繁多，领导要讲话，班子成员人人要发言表态，什么报告啊、总结啊、经验啊、心得体会啊等等，这些都得形成材料上报。我给一把手写材料以及单位的材料算是正常，可其他领导也都求我写。那个时候，无论写什么材料或组织学习，对大法的污蔑和诋毁简直就成了开篇的套话。当时我想，行，为了维护法，我都给你们写，因为我怎么写，他们开会就怎么念，怎么上报。虽然我写材料很累，因为多，时常写到下半夜，但想到维护大法，不让众生造业也值。这样做，一方面我维护了大法，另一方面，其他领导也非常感激和尊重我，我们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我有时机就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看真相资料。在组织员工学习时，凡是涉及诋毁法轮功的文件、报刊，我全都扣下销毁，要求单位职工写什么关于法轮功的体会心得，就是不组织、不写，因为这块工作我说了算。在协党肆无忌惮的媒体宣传迫害大法的时候，我有力地制止了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对大法犯罪。有的同事暗暗给我竖出大拇指，说你真行，咱们单位和别的单位就是不一样，就是不搞那一套。看到同事明白的一面，我百感交集。我是大法弟子，维护这宇宙大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不做好不行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指出，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次进京无罪释放上班后，单位主管领导和我谈，因为我进京，市里开会批评单位好几回了。我和领导讲，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大法弟子进京护法，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又一次的给他讲了真相。领导为了保住我的公职，决定开除我党籍，报到上级党委，后来也没理会，不了了之。我仍任原职，可笑的是，还得管协党的党务工作。一次，领导又找我说，你看，市里来文件，要办法治学习班转化。我说，主任，你看可笑不可笑？做好人要转化，难道要把好人转化成坏人？你不要害怕，来人，你让他找我，我和他谈。主任说，你可千万别去做什么事儿啊。我笑着告诉他，你放心，大法弟子做的事儿可都是好事。师父加持我一身正气，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由于单位领导对我很好，我担心领导向610谎报我转化，我就找上级主管办的主任，问我单位是否谎报我转化。这位主任说，啊，你还没转化，那你怎么从监狱出来的？我严肃地告诉他，我是堂堂正正的无罪释放，是对我非法关押，我为什么要转化呢？他听我这样说，生气地说，单位有你这样的人，可真是给单位抹黑。我便和他讲，你说错了，单位有大法弟子，是我单位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和骄傲，历史会验证的。后来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报你转化的。一次，一个员工入党，在政审表中写没有参加法轮功活动。我当时想，法轮功这三个字怎么能装入协党的档案？ 这不行，大法不可辱。于是我打电话找到那个区的区委书记，善意地和他说明需要重写，他没回绝，立即就答应我。我马上去了一趟，他吩咐办事员重写了一份政审材料。在同事写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上，我都认真看有没有写诬陷大法的话。几年来只发现一个人在申请书上有，我当时就让他重写，他急着说我没看，是在网上下载的。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不能写的道理，他明白了。还记得有一年的新年，我单位和共建单位武警部队联欢，其中有一个节目中间有两句污蔑法轮功的话，下来后我立即找到这两个人讲了真相，告诉他们诽谤大法造业的道理。他俩说我们再也不说了，知道法轮大法好。接下来我又找了他们的教导员，借这个节目讲了真相。在谎言宣传猖獗时，有一次在坐班车回家的路上，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办公大楼，从上到下悬挂一条污蔑大法的横幅，非常醒目，谁都能看见。我心里非常难过，想到在我家附近又让我看见，这不是偶然的事，就需要我来销毁它，不许它挂在这里毒害众生。于是我就观察地形，结果发现一直悬到一楼的窗户下，这个窗户正是警卫室的窗户，怎么办？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有我在就不允许诋毁大法的横幅存在，大法不可辱，维护大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虎口里也要拔牙。晚上我准备好了墨汁抹布，第二天早上三点就去了，可是这个条幅却不见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还有一次，市里下发诬陷大法的宣传图片，单位的负责人就按上级的要求在办公营业大厅挂起来了。我一看这么多幅的造谣，大厅每天来办业务的人很多，这还得了？于是我找到这位同事谈到，咱们不从组织角度谈话，从咱们的个人关系，真心的为你好，告诉你这是造业，上级让你挂，造了业得你自己承担，你这么年轻是有发展和前途的，赶快摘下来。他听懂了我的话，马上摘了下来，有效地维护了大法尊严，也遏制了对众生的毒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利用不同形式抓住机缘，讲清真相，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除了你个人的修炼之外，当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讲清真相，因为他在直接的普度着众生，他直接的在挽救着未来的人，同时他体现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你们还在救度着众生。那么按照师父的要求，我在工作中怎样开创出讲真相救人的环境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文中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段法启悟了我，于是我借用了常人工作的各种形式，理智地讲清真相，效果很好。一，在与员工轻松的谈话中讲清真相。为了有利于方便讲真相，在我制定的工作规章制度中有谈话制度，我巧妙地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根据员工的工作情况，定期把员工叫到我的办公室谈话，从思想、工作、生活，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等方面，顺理成章地谈到真善人，谈到法轮功，从共产党历次运动到迫害法轮功，就这样在祥和轻松的交谈中，很自然地讲明大法真相。单位的员工凡是我平时没机会讲真相的，我就有计划的都安排在工作时间以谈话的形式讲，大学生来我单位实习也不例外。单位员工听真相的覆盖面大了，人人都能听到大法好的真相。二，对客户热情服务讲清真相。 单位员工能听到真相，客户怎么能听到真相呢？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不具体接触客户办业务。后来我就智慧地以督查优质服务为名，一方面考核员工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每天在营业大厅接待客户的咨询，帮着解决服务上的问题。我的柜台外的热情服务，客户非常满意，自然也就聊到真善人、法轮大法好以及迫害真相。为了说明真相，有时我一直把客户送出很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感动地说，你可真好。我也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谢就谢李老师。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女警察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来的，可一直没走，午间了还在大厅坐着。我想她干什么呢？是对我来的吗？我马上悟到这念不对，她应该是为了听我讲真相来的。我热情地和她打招呼，问她，午休了您怎么还没走啊？原来她要办业务没办上，只好等下午了，而且这笔业务还很难办，她是我市比较偏远的一个区的，不熟悉这里。我便告诉他，别着急，下午上班我让员工给你办。我说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在食堂打点饭。他说什么也没让，说是吃过了。我说那我就陪你唠会儿嗑吧。聊一会儿很随和的，很自然的问道，你是警察，知道法轮功吧？他说知道啊。办过法轮功的案件吗？办过。我当时想，这可来个正着，我就和他从大法红传讲到如今的迫害，让他听个明白。下午上班了，我让员工给他在不违章的情况下为他解了难，他非常感激我。走时我把他送上汽车，他高兴地告诉我记住我说的话了，再见。我们挥手告别了，看到他明白的真相，我心里非常高兴。三，在矛盾冲突中开启心灵，讲清真相。还有一次，我们基层所的一名员工和一位40多岁的女客户发生口角，客户倒在地上了。第二天便找到单位，说他的红斑狼疮犯病了，不依不饶的要上告，谁说也不行。虽说他站理，可也有些耍泼，好话怎么说还是不行，员工道歉赔钱也不行，闹得不亦乐乎，领导也很棘手。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用自己在修炼中所悟到的法理给他讲了因缘关系、善恶有报等道理。他明白了，愿意和解了，明白了真相，高兴地走了。自2004年11月末旧聘问世后，三退旧人，在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基本都做了三退，不在一起工作的，只要见面就尽量不放过机缘。多少年来，我利用我的工作岗位，在师父的加持下，开创了弘法、证实法、维护法、讲真相救人的环境，而且是名正言顺。一方面符合常人社会状态，更好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仁的认可。在邪恶的迫害期间，领导还背着我给我涨了 30% 的奖励工资。为什么没告诉我，说是怕我不要。在家庭生活中，我把讲真相、三退救人融入到生活的细节中，无论去市场、商场、乘车、等车，有机会就讲三退，已成自然。只要能碰上搭话的人，就尽量救度他。亲属的喜事、丧事我都到场，救有缘之人。婆母去世我回去张罗，亲朋好友退了70来个，大姐住院我去看她，病房的病人我都给讲了三退，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姐姐临终在病房将要离世，我在病房的走廊仍在讲三退大法好救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利用各种环境条件抓住时机讲真相救人，虽然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回想起来向内找还有许多不足和遗憾。我准备尽快找全我所熟悉的人以及一切有缘人，按师父说的抓紧救度快讲，兑现自己的使权誓约， 跟随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交流稿，放下观念，走在神的路上。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我在本单位本系统内有一定影响，生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法会征稿开始了，起初我总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做得很差，不敢提笔。后来和同修切磋，认识到尽管自己有许多执着和不足，但是写稿的过程就是用法来审视自己，总结自己，归正自己的过程，也是修心提高证实法的过程，所以决定用最纯净的心态来总结自己的过去，找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现将这几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切磋。一，人神之间一念之差。我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我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刚工作不久就遭到了中共邪党极左路线的打压，受过团内批判，列为所谓的内控人员，在孤立无援的痛苦中差点去自杀。文革后由于业务冒尖，被单位系统视为典型，获得了各种荣誉称号。在鲜花掌声的背后，我尝到了人生的辛酸与痛苦，名利场争斗中的伤害，超负荷量工作的运转，各种疾病的折磨使我痛不欲生。人生到底为了什么？我困惑，我迷茫。曾练过其他气功也不管用，又在佛教中找寄托，却发现庙里和尚也在搞钱，很是灰心。就在这时，有三个人先后不约而同给我介绍了法轮功。终于我在97年2月喜得大法，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真切地感受到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刚练功时，由于腿脚业力重，脚特别硬，膝关节有所变形，走路双脚呈 X 型，连散盘都坐不稳，慢慢的能单盘了，但脚却疼痛难忍，有时痛得心都在发颤。可是一练完功走出练功场，一股清风拂面而来，身心觉得特别轻松。两个月后，各种疾病全部消失，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过了好几个月，我也能双盘了，但全身像捆着似的胀痛，只能坚持几分钟。有一天在练功场上，我刚把双脚盘上，只听左腿膝关节处发出三声巨响，像爆火炮似的。由于自己悟性差，没悟到是师父在帮助我调整腿脚，清除腿上的业力，人的观念认为腿糟了就糟了，真是人神之间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就带来了不同的后果，是我在以后吃了不少的苦。当场左脚就不能触地，一触地就疼痛难忍，关节处像爆火炮似的啪啪作响，同修只好把我送回了家。我平躺在床上，脚不能动弹，左腿关节肿得像包子一样，稍一动就撕心裂肺的疼痛难忍。我知道这是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应该用正念来对待，该我承受就得承受。我决心不去医院，也不采用常人的任何手段，就信师信法。我不断地背诵着师父的诗，红银因果，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白天我不间断地听师父讲法，由于守住了心性，师父很快就给我调整身体，我像睡在一个大法轮上不断地旋转，三天后从体内排出了许多脏东西，于是腿脚的肿就消了一半。这中间亲属的担心劝告也不断考验着我的心性。妹妹说，她在农村下乡时遇到过像我这样腿伤不医治的人，最后就残废了。我坚定地说，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这不是腿病，是在消业。我坚信只要信师信法，就能闯过这一关。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20多天后我能下床了。感谢师父那时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精进实修的学法小组环境，在我宵夜期间，同学们不断来看望我，与我在法上切磋，鼓励我闯过这一关，所以我就能很吃力的一瘸一拐的走路，就马上到学法小组学法，
隔天晚上和同学们齐声诵读一讲转法轮，然后切磋交流，身心沐浴在法光之中，整个场充满慈悲和祥和，我的身体很快得到了调整，练功双排也能坚持一小时了。如今我走路轻快，腿再也不成 X 型了，亲朋好友们也从我腿脚的变化过程中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感到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幸福的时刻。二、放下观念，正视大法。99年7月20号，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发动了疯狂的迫害，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了电视宣传，滚动似的播出。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毅然走了出来，到省政府上访反映情况。我们坚信师父是清白的、伟大的，坚信修真善忍没有错。面对荷枪实弹武装的警察，面对一辆辆呼啸而来的警车，面对广播里一遍又一遍的邪恶宣传，我们没有怕。下午四点左右，警察把一个个大法弟子强行推上警车，我们高喊着做好人没有错。警车把我载到郊外体育场，每个人做了登记。七点左右，我们照常集体练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安全地回到了家。回家后，女儿告诉我，当天单位朋友同事打来无数的电话，担心我的安全，怕我出事，劝我不要出去。我心里明白，面对师父的法相，我泪如泉涌。我暗下决心，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兼修大法到底。为了证实法，全国各地不少同修都陆续到北京上访，或到天安门打坐打横幅。我们学法小组也有去北京去报社反映情况的，都被非法拘留或劳教了。我非常佩服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走出来，但关键时刻人的观念就钻出来了。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又想到丈夫和儿子都特别老实，怕他们承受不了，我就退缩了。面对自身和外界的巨大压力，我虽然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内心却痛苦得如坐针毡。师父的法一段一段打入我的脑中，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是师父把我这个业力满身的人领上修炼的路，使我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人。作为一名真修弟子，面对师父被诬陷与诽谤，大法被打压，我怎能坐视沉默？我怎么就不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我自责，我内疚，我要解体这来自自身和外界的障碍，坦然走出来证实法。2000年6月，我和几位同修切磋后，决定到北京去证实法。6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乘火车到了北京，一下火车走出站台，就被一个警察拦住了。他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不加思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净化了我的心灵，净化了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好？于是我和另一位同修当场就被绑架到驻京办事处，后来被送回本地非法拘留。在拘留所，我和同修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并抓紧时间给犯人及前来监视我们的警察讲真相。一个月后，我正念闯出拘留所。回家后，我才知道家里的亲人为我上京上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丈夫半夜从床上摔下来，女儿鼻血长流不止，儿子持续高烧。那时在我驻地上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大多遭到了开除公职、扣发工资、只发生活费的迫害。我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不知道应全盘否定这种迫害。我怕丈夫承受不了，就给他交了底。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他却刚强地说，既然你都走出去了，以后的困难就让我们共同来面对。他的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一天，我向片儿警讲真相，片儿警问站在一旁的丈夫，你的态度呢？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支持理解他的信仰。在这十多年风风雨雨证实法的过程中，丈夫始终和我站在一起，这使我对自己的婚姻也有了重新认识。过去我自认为我比他强，我们的婚姻不般配，现在我认为他才是最适合我的丈夫，是上天安排他来协助我助师正法的。 我与他是有恩缘的，能成为大法弟子的丈夫也是他的福分。从拘留所回来不久，我的事情很快就在本单位本系统内轰动了。单位领导虽然很了解我平时的工作表现及人品，但还是受到上面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我抓紧时间给领导讲真相，得到了他们极大的同情和理解。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单位没有给我制造任何磨难和麻烦。与此同时，我以平和的心态对前来监控我的片儿警讲真相。我讲了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我以自身的经历讲了大法修炼给我带来的身心巨大变化，给家庭带来的幸福。我用身边同修修大法心性提高的典型事例，讲了法轮功是一片净土。我讲了师父教我们遇到矛盾要向内找修自己，师父不要我们一分钱，而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电视报纸的宣传完全是污蔑诽谤，我越讲越激动，讲到动人之处我泪流满面。他被震动了，从此再也不给我找麻烦，还暗地里保护着我。三，解体障碍，慈悲救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生活，总觉得讲真相劝三退特别难。一次我约一位在常人中知识面较广、名利心较淡的朋友讲真相，事先我还做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没想到他受邪党宣传毒害太深，我刚说了一会儿他就不爱听了，并且坚决要求我换个话题。当时我就感到很难过、很失望。以后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却总是迈不开大步、甩不开手脚，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这根绳索是什么？在痛苦的摔打中，在剜心透骨的内找中，我找到了。它就是我在后天形成的观念，那种自我保护不受伤害的私心。由于人生中的大起大落，年轻时遭整，名利场争斗中的伤害，使我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根深蒂固，所以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就充分暴露出这种怕心和顾虑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我明白了，带着人心，带着顾虑心，带着人的因素去讲真相劝三退，怎么会有效呢？此后我不带任何观念，只有救人的一念，完全为别人好的一念去讲真相，就没有障碍和压力。其实事前也不需要刻意准备，只要念正，讲的时候就会畅通无阻，娓娓道来，并且能根据对方的反应有针对性的解开其心结，对方一般都能同意办三退。一次我和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朋友讲真相，由于我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救人的心去讲，我们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六点，谁也不想离开。他讲了自己人生的苦难经历，我谈到自己在人生中的寻寻觅觅，谈到了大法修炼使我明白了人生真谛，谈到大法修炼使我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谈到了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天灭中共的预言和警示，劝他三退。他听得很专心，神奇的是就在我们相互交谈中，他的身体就有反应，师父的法身就在帮他调整身体。此后他立即办了三退，并很快走入大法修炼来。刚练功不久，经两家医院确诊的眼底黄斑不翼而飞，这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至今练功学法都坚持得很好。如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下滑，人事浑浑，在极大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着许多烦恼和困惑，甚至感到精神空虚。我常常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抓住他们的执着和烦恼，用大法的法理帮助他们破迷，谈自己修炼后对人生的感悟，他们会感到直指人心，有时甚至会体会到心灵深处的震动。 例如我曾两次深入与外地工作回家探亲的博士生侄女蒋真相劝三退。事后她告诉她母亲，与姨妈谈心交流太舒服了，有时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所为，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的法力达到了他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们明白的一面清醒过来了。离开了大法，脆弱渺小的我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威德。一次我和一位曾误解大法练过其他气功的表妹讲真相，开始她很反感，我没有动心。搭着天理，我三番五次到她家讲真相劝三退，她感动了，很快就同意办了三退。一天她打电话给我报个喜讯，她父亲已经80多岁了，股骨颈骨折，打了个钢针，行走都很困难。可是就在我到她家讲真相的第二天，他父亲居然能自己扶着楼梯上楼了。他说，我觉得这与你有关系。大法救人的神迹显现还不止一次，我曾与一位同学讲真相，他欣然同意三退。一天他突遇车祸，一辆面包车把他撞出好几米远，60多岁的他居然奇迹般的被一股力量弹回到车子底部，他竟然血流满面的从车底爬了出来。家人都以为他完了，把他送进医院。奇怪的是，经医生检查诊断，他的头部及内脏却没有大伤，住院不到一个月就基本康复出院。我见到他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是你救了我。我说，不，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你。放下观念，解体一切来自自身和外界的障碍，怀着一颗慈悲心去和亲朋好友、同事讲真相。我劝退了100多人，但是由于观念的障碍，至今我与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还做得很差。但我相信，随着自己学法修心的不断提高，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一定能破除障碍，救度更多的世人。四，相互矛盾，内找内修。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相对的宽松，我的人心也在和同修的矛盾中逐渐暴露出来。同修甲是我侄女的继母，她婚姻坎坷，过去在和我侄女发生的矛盾中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一段时间里她很难放下过去的恩怨。一次她和我谈到过去的矛盾时，心里老放不下，由于当时时间匆忙，我们没有充分的交流切磋，再加之我刚受到黑手钻空子的病魔干扰，怕他放不下这些执着被干扰，心里很着急，就居高临下地指出，他不应该再执着过去常人中的恩怨，应该向内找。还有一次，他又和我谈到过去和侄女间的矛盾、纠葛、是非的细节时，我忍不住了，用指责的口气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还老纠缠这些干啥？你到底是真修还是假修？我的话对他刺激很大，他想不通，打来电话问我，你要我向内找，你为什么不向内找？他的话引起了我的警醒，是啊，我也应该向内找，这件事到底暴露了我的什么人心与执着？通过认真学法，我恍然大悟，通过这件事，充分暴露出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显示心和不善。因为我没有做到以平和心态去倾听别人的倾诉，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体谅别人的难处和痛苦，更没有做到以慈悲宽容的心去解开别人的心结，而是以自己的标准尺码去要求别人，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尤其长期受党文化的毒害，争斗心、显示心还是很重，喜欢处于高处，不愿处于低处，所以在与同修的矛盾中，就充分暴露出这种为私为我的本性来。通过这次内着，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在为他的机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升华。这种为他，就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对每一个人都要有善心，每一念都得为别人着想，尤其对同修更应该慈悲宽容，相互圆融。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大量的被销毁，我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渐渐的就滋长了求世人的安逸之心， 觉得过去修得很苦很累，有缓解缓解松口气儿的想法。一次小组学法交流时，我谈到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和想法，没想到一位同修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的话，尖锐地指出，你吃的那点苦，比起师父为我们承受算什么？你的业力那么重，师父都给你消掉了，今天给你开创那么宽松的修炼环境，是让你去享受常人的生活吗？是让你抓紧时间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世人。听了他的话，我本想辩解两句，却忍住了。回到家后，心里翻腾得特别厉害。平时很少被人批评的我，当着同修的面，听到这样尖锐的批评，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剜心透骨的割舍中，我想到了师父告诉我们的修炼法宝，无条件的向内找。同修的话是针对我的什么心来的？我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学法犯困，讲真相效果也不好。师父曾多次点悟过我，都没能使自己惊醒。原来今天慈悲的师父是借同修的口重重地敲打我，让我警醒，精进之意不可转。是啊，正法进程到今天，师尊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邪恶的迫害还没有结束，那么多的众生还没得救，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还没有完成，有什么理由能放松自己？师尊在至加拿大法会中曾告诫我们，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由于向内找，挖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第二天上午我的身体特别舒服，午休片刻，天幕中不断翻动着粉红色的花瓣，花瓣中翻出四个大字，博大精深。的确，佛法是博大精深的，人的理与神的理是反的，人的思维习惯是向外看，向外求，而佛法修炼就要求我们向内找，向内修。最近学习了曼哈顿讲法，我更明白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矛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提高自己的一个机会。我从心底感谢同修的提醒，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的确，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难以形容大法修炼的美好殊胜，用人世间任何方式也难以表达师父对我们的救度之恩，佛恩浩荡。在正法修炼最后的最后时刻，我们唯有精进再精进，用纯净的心态抓紧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不愧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学好法是救度众生的根本保证。初期得法，严格的说，我是在99年720期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得法还得从我妻子说起。我的妻子是在1997年秋得法，在她学法听法的过程中，我也断断续续的听法，但没有系统的看过书，还没有走入修炼的大门。当时我是特大型企业分管基建的总会计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妻子说，你把大法书给我请一套，包括师父各地讲法，过几年我一定修大法，在工作岗位上我再腐败几年。转眼间99年720迫害开始了，电视节目轮番滚动播出，有好多人都离开了练功点不练了。这时我妻子在试探着问我，你还准备修吗？我肯定地回答，我不但修，我现在就准备修，把你给我准备的大法书给我拿来，我现在就看书，有时间你再辅导我五套功法动作。就这样，在99年720期间，我开始系统的学法练功，从此以后在师父的看护下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这十年是不寻常的十年，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如何做的，我既严肃又认真地整理出来，向师父汇报，跟同修交流，认真学法背法。在我第一次看转法轮时，感觉没有看明白什么，在看第二遍第三遍时，大法的法理渐渐地有所了解，但都是感性认识，越看越爱看，有时一天看完一遍转法轮。 在工作单位经常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大法的法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无论我做什么，身上都装着大法书，一有时间就看。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在一次的梦中，梦见师父微笑着和我在一起学法。第二天早起，我兴奋地跟我的妻子说，我梦见咱们师父了。我妻子说，是师父在管你了，好好修吧，按照师父要求的做。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又和师父在一起学法。当时我问我妻子，我学法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为什么师父总点化我学法呢？我妻子说，那是师父在鼓励你。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和师父在一起学法。当时我把这三个梦联想在一起，我悟到是不是师父鼓励我一定要学好法，后面还有更大的事要做，现在要我打好基础。我主要是一遍一遍的看转法轮，我一边看一边想，我能不能把转法轮背下来呢？一共332页，我要把这本书背下来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我系统的理顺一下，如果我一天背一页，10个月的时间就能背下来。我再用2个月的时间巩固一下，用1年的时间就可以了。以后我在学法时就不用看书了。当时是2001年的5月份，我选择在5月13日开始背转法轮，我一天背一页，按顺序不贪多，背新的一页，复习前面背过的部分。在背转法轮第8讲、第9讲时，基本上一天一遍转法轮。直到2002年3月初，我把转法轮这本书全背下来了，以前背过的也没有忘，从此以后我经常背转法轮。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同修照书念，我就背着念。开始时有丢字多字的时候，由于我不间断的背法，很快纠正了这种丢字多字的现象，现在已经能达到一字不错的背转法轮。我在背法状态特别好时，我感觉我也在转法轮里和每一个字在打照面，简直太美妙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背下转法轮的好处太多了。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转法轮的法理马上显现出来，按照大法的要求你就能做好。特别是在转法轮改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部分同修手里有盗版转法轮，有的已经超出改字的范围。盗版转法轮和正式版的转法轮在页数和字体不一样外，段落是一样的，把错字改过来还能用。我凭着记忆一个一个的在脑子里校对，在很短的时间改完盗版转法轮，和同修又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确定无误后再还给同修。我通过学法给以后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建立资料点，讲清真相。在讲真相的初期，我们地区主要是发真相传单和录制的磁带，很少面对面的讲真相。真相资料传单在当地复印社复印，在挨门挨户的发放资料。过一段时间，各复印社也不敢印制真相资料了，不明真相的警察经常在复印店左右蹲坑监视，后来就从外地拿现成的真相资料，一环扣一环的秘密传递真相资料，光盘数量还很有限，满足不了同修讲真相的需求。这时我就想，我自己上网，自己打印供应本地区同修的真相资料。我有了这个想法，没过几天，一外地同修和我还素不相识，在一起切磋大法法力和如何讲清真相时，我提出要自己建立资料点的想法。第二天，外地同修把电脑和打印机等一系列做资料的物品运了过来。我把钱交给外地同修时，同修说不用了，留着买耗材用吧。我说那不行，买耗材咱们再想办法。后来我仔细想，这就是师父在巧妙的安排。从此以后，我自己开始做真相资料，就这样家庭资料点成立了，成为本地区同修的资料来源。开始时困难也很多，原来我根本没有摸过电脑，更不用说打印机了。当时我经常学法背转法轮，状态也时好时坏，不是电脑死机，就是打印机不打印，还有其他的各种干扰。自己也知道向内找和自己的心性有关，就是找不到根源。 机器一有故障就找懂技术的同修来维修。后来我悟到这是一颗很强的依赖心，通过学法我想必须自立，走自己的路。懂技术的同修也很忙，学法的时间也很少，自己还想讲真相做资料，一遇到困难就找同修，自己要现成的，这是一颗很不好的私心，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和新宇宙为他的境界是相反的。做资料讲真相是神圣的，不准有半点的虚假成分。通过向内找，环境也越来越好了，人心少了，机器故障也跟着少了。在这期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资料点，新资料点同修白天有工作，只能晚上做点真相资料。我进入这个新的资料点时，在保证学法的前提下发好正念，调整好状态进入资料点，从心里和电脑及打印机沟通，真是感觉人心少时，其他干扰就少，机器设备很少有故障。通过明慧网技术参考窗口，一般的故障我们也能维修。我悟到心性提高了，周围环境都发生改变。这个资料点只有两台黑白打印机，还配备一台彩色打印机，供给当地同修的真相资料。随着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这三台打印机尽管天天做资料，也供应不上当地同修的需求。在一次打印时，两台打印机突然间不工作了，自己经过维修还是不行，找来懂技术的同修检查也没有问题，向内找吧，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我们资料点经常出入的是三名同修，另一名是运送资料的同修，我主要是负责资料的打印，另一同修是装钉及后期制作。我们通过学法向内找，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安全意识放松了，学法走形式，做事的心强了，互相之间也出现了间隔，互相间也不让说了，一说就炸，谁也不服谁。通过机器点化我们，再发展下去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们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第二天做资料时机器又恢复正常。我再说一说我们资料点的环境，我们是在一个七平方米的小屋，资料点的隔壁就是社区上班的工作人员，冬天冷点还好说，一到夏天关上窗户不透风，三台打印机又同时打印，室内的温度可想而知，我是经常汗水泡着，不一会儿毛巾是湿的。因房间紧靠大街，我们又不能生火，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口凉馒头，困了躺在纸上睡觉，可心里不觉得苦。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告诉世人真相，还我师父清白。因为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就是要做我应该做的。我都是早上天不亮去资料点，深夜后才能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做着。当接送资料的同修赶上取资料时，在开门的一瞬间，室内像蒸笼一样热的温度，同修也惊呆了，但同修又悄悄地把门关上，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在夏天热的时候，不时也有一阵阵凉风，在冬天冷的时候，也是阵阵的暖风在吹拂着我。在师父的看护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走过了六个春秋。还有一次，我正在做真相资料时，突然间有人敲门，我突然关闭机器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敲门的人走了。等晚上另一同修回来跟我说，他发现咱们的电表快速地走字，他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回来看一看。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了。随着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需要的资料也越来越多，我们又购置了新的打印机，两台激光打印机和两台彩色打印机，四台打印机同时打印，这样一来我们更方便了。回想起来，资料点稳健地走到今天，主要是我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我用一句概括的话说，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来的。扩大容量，救度众生，帮助周围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减轻大资料点的压力，真正达到遍地开花，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在我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也走过弯路，在我周围的同修有的想建立家庭资料点， 有种种顾虑，不敢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们通过学法和同修达成共识后，建立了多个家庭资料点。为了使同修少走弯路，不受条件限制，帮助同修购买机器设备等一系列物品，我想只有扩大容量，才能救助更多的众生，真正让资料点达到遍地开花，不等不靠，走正自己的路。我把我知道的毫不保留地告诉做资料的同修，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自身的修炼过程。在一次资料点同修做资料时，打印机有故障了。这位同修第二天找到我说，打印机有故障，我处理不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也说不清楚。我当天下午去了资料点，打开电脑测试打印机，发现打印机确实不正常。我打开打印机的外壳，发现有一张纸卡在里面，取出卡住的纸，机器恢复正常了。我哭笑不得，这么点小毛病都不能处理。当时我很不高兴，同修看出我的不高兴，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回到家后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向内找，这不是做事的心吗？虽然是救度众生，不也有修炼的因素吗？我这怕麻烦的心，不也是一颗很不好的心，能救度众生吗？第二天我找到这位同修，同修见到我也很不好意思地说，是我的状态不好，打印机才出现问题的。我说我当天也不理智，没有善心，不像个修炼的人。从此以后我时时都用大法来衡量，用大法来归正。过去我们地区也陆续地建立了很多的资料点，都是由于学法不扎实，建立资料点有点走形式，再加上生硬的建点方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没有摆正正念和安全的关系。在2008年的秋冬期间，有好几处资料点遭破坏，多名同修被绑架，有的被判刑，有的流离失所，离家出走，经济损失严重。在这期间，有的资料点停止做资料了，有的资料点做资料也是胆胆突突的，有的同修也不敢接资料了，介入迫害写文章的同修也被绑架判刑。当时我们地区环境很不好，后来我通过学法悟道，是我们地区整体配合上有欠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只有从法上归正，才能走出误区。旧势力就是毁人，我们是救人，和他们是截然相反的。大家通过学法向内找，我们地区的环境变了，都从中悟到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按照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必须做好。从资料点做起，形成一个坚实不破的整体，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人人都学会上明慧网，家家都是资料点，这样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特别是去偏远的农村讲真相。有一次我们两人去农村发资料时，一人背一个大袋子，天黑前我们到了农村，待天黑后我们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在一夜之间，我们走了三个乡镇，步行了20公里，经过了19个自然村。在找不到路的时候，我们都不忘求师父。第二天我们回到市区，也没有累的感觉。哪里有不足，叫你看到悟到，就是有你要修的要做的，你就应该默默地去补充去完善，人人都要圆融这个整体。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地区在揭露迫害、曝光恶人和选写当地真相资料与真相小册子时，原来选写当地真相资料与真相小册子的这位同修，在2008年12月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陷害后遭绑架，后来被判刑，我们地区写资料的人就出现空白，我就默默地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在一次编写当地小册子时，因为是初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通过电子邮件发明会编辑部后，第二天明会编辑部的同修回信告诉我，选写小册子要按照通版小册子的样子加进当地的内容就可以了。在明会编辑部的指点下，我们地区在编辑真相资料与真相小册子方面又恢复正常。我们身在中国大陆被邪党绑架洗脑这么多年，在写作方面或多或少的还存在党文化的因素，我在保证学法的前提下，我大部分时间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 从语言、语句结构避免岛文化用语。每写一篇真相资料时，我都是一一的校对。首先核实报道的真实情况，事情发生的地点、人物、事情的全过程，有没有写岛文化用语。写岛文化是谎言为基础，张嘴就撒谎。我写当地真相资料时，首先保证内容真实，这也是我的修炼过程。在今后的修炼过程中，不论时日长短、环境的好坏，我一定要认真地学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叫众生全都得救，叫师父放心。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用正念去做好身边的每件事。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接到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征稿启事，我便立即开始动笔了。下面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得法也算是比较早的，在常人中也有一定的学历，虽从事一定的技术工作，但主要是做领导，在常人中指手画脚的时候多，扎实的技术工作干得少。得法后，我因常人中的身份，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没有必要去学一点扎实的常人技术。迫害发生后，我参与过当地资料点的组建，那时我还未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更未意识到自己应该掌握点技术，只觉得机器若出了问题，找常人维修就行了，根本想不到安全与节省资金的问题。协调人建议我学会制作大法书籍的技艺，在迫害的环境中没有人教我，但我想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干什么都应该是最出色的，我便自己用心的研究学习，终于掌握这一技艺。有一次协调人拿了一本同修制作的大法书籍给我看，我一看立即指出了制作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制作大法书籍是非常严肃的，出现问题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协调人问我，能在一天之内制作十本大法书吗？我说能。我首先塑封了十一张大法的书面。旁边的同修问我，同样的机器别人老卷书面，你为什么就能一次成功呢？我笑着说，很简单，做这个的不是我一个人。同修马上明白了，很顺利的，一天之内十一本大法书籍印刷完毕。这看似简单的工作，我想到了我初期制作书籍的艰难。那时是不断的出错，埋怨机器不好用，埋怨同修不仔细，一点不向内找，结果越来越错。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师父的法让我猛醒，我明白了，要学好技艺，先学会修心，做事以前先稳住心，真正像一个神一样的去做事，心无杂念，与同修配合好，多学法，随着境界的提高，慈悲就会增加。同时随着慈悲的增加，你周围的一切就会感知你的变化，那么一切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由于大陆修炼环境的特殊性，所以很多同修都购买了 MP3 和 MP4，这样会更方便的听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以及练功，比原来用录音机听法练功方便多了。但同时又带来了一个安全问题，那就是一旦坏了，如果能把 MP3、MP4 里面的大法内容移出来还好办，如果出现不连电脑无法移出时，若找常人维修，常人便会发现里面的大法内容。有同修拿着几个数码产品问我能不能修，我摇摇头说一窍不通。有一天协调人给了我一块精致的名牌 MP4， 近千元的产品，因长期充电造成不开机也不连电脑了，又没法送给常人修，只能这么放着，问我能不能学着修。我心里为难极了，修吧，可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不修吧，耽误同修使用。我看看周围的同修，就我适合做维修工作，因为我毕竟在常人中从事过技术工作， 虽然学的不是电子专业，但毕竟是与电子有一定关系，因为我懂得一点电容、电感、电阻、三极管等知识，但只是个记忆，怎么运用早就忘了。这时人的观念上来了，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看看街上搞数码维修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因为元件小，必须眼睛好。同修劝我了，承担一下这个工作吧，除了你有点基础还能找谁呢？如果因为同修找常人维修出了问题，我心动了，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我终于接下这一维修工作，起步是很艰难的。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款 MP4 时，我惊呆了，这个小板上密密麻麻排列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呀？我真想打退堂鼓了。但我突然想到，我是个大法弟子，我所做的这些很可能会成为将来人的参照，那么未来人参照什么呢？参照我的打退堂鼓吗？想到这儿，我立即决定要知难而进，绝不能知难而退。我开始查资料，上书店。我第一次知道了那个小板上的东西叫贴片元件。但是虽然如此，因为我以前搞过技术工作，会用烙铁焊接，知道什么是焊锡，什么是焊油，什么是吸锡器，会用万用表，能看懂电路图，这给我快速掌握此类知识铺平了道路。记得我修的第一块道琴牌 MP4 故障是无输出声音，我仔细打开 MP4 将声音通路连接好，然后装机试听，我选择了练功音乐。这时耳机中传出了师父慈悲的声音及练功乐曲，我非常高兴地给了同修。没想到第二天同修就给了我说听不到师父讲法的声音，只能听到练功音乐。同修急得快哭了，反复在找自己心性的问题呢。我心中难过极了，因为我不懂录音机与 MP4 不同，认为只要有练功音乐声音输出就一定有讲法声音输出，从而给同修心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波动。我下决心要彻底将 MP3 与 MP4 搞定，于是我从基础学起，先学习模拟电子基础知识，从最基本的电路到复杂的电路，从分立电子元件到贴片电子元件。我一边学理论一边搞实践，在此很多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的拿来废旧电器让我拆件用，甚至有的同修给我一台486及几台旧电脑显示屏让我拆件用，有的同修还找来一些维修书籍给我看。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采用各种方式鼓励我，有时我能一动不动地研究电子元件几个小时。有同修开玩笑地说，你考大学时也不见得这么专心吧。我认真地说，确实是。我也鼓励我自己，作为大法弟子不干则已，干就要把它干好。当然这一切都少不了师父的慈悲保护。初期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同修送来一款优之星影视王 MP4 不开机了，因为我找不到固件，所以只好到常人的维修部去刷个固件。我将 MP4 格式化后，便认为里面的文件不存在了，就放心地去找常人维修部。那个人说晚上刷固件，让我第二天去拿。我答应了。第二天去拿的时候，那个人为难地对我说，对不起，没找到固件，你拿回去吧，而且 MP4 也不联机。我接过 MP4 轻轻一按 MP4 的开机键， MP4 的屏幕上竟然显出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我一惊，一检查，原来格式化后还保留着文件的题目。我立刻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呀，怪不得那个常人找不到固件又连不上机，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呀。渐渐的，我掌握了 MP3、MP4 的主控、闪存、缓存、固件等知识。同修送来的 MP4 和 MP3 基本上是手到病除。当然，这一切都是义务维修的，因为我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我做的这些事又有什么呢？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同修甲给了我一块三星滑盖手机让我修，很贵的手机啊。我拆开找到原因后，但没把握修好，向同修说了情况，甲同修也担心修坏了，所以只好拿走了。 没几天，乙同修也给了我一块三星滑盖手机让我修，故障原因与甲同修的手机一样。我把情况向同修乙一讲，同修乙说：“你尽管修吧，修坏了这块手机我就不要了，你留着研究研究，这样可以提高你的技艺，以利于帮助其他同修。”我听后很受感动，于是放下心，大胆动手，没想到居然修好了。乙同修后来还告诉我：“你怎么修得那么好啊？声音比我刚买时都清晰多了。”我知道这是乙同修心性好所得到的结果。后来甲同修知道后，又把手机送给我修。我心里有点觉得甲同修不如乙同修的心性好，所以在维修时总在做比较，导致了心不稳，总也搞不定，而且弄坏了好几个元件，心里越发着急起来。这时我脑中反映出个念头，就是甲同修不如乙同修心性高，所以才这样。我知道这个念头不是我的，我努力地在排斥，一直到了第二天才搞定。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我明白了工作本身不是修炼，但是我的修炼状态都会在我的维修工作中体现出来。提高自己的维修技能，这不是目的，但是我自己心性的提高，从而能达到更好的救度众生，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从工作中也使我悟到，我的目的明确了，符合了法，那么师父和大法就会给我智慧，就会叫我的维修技能提高。同时我的技能能够提高，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性和境界的提高带来的，根本就不是自己在努力的学习常人文化知识才得到的。有的同修赞扬我说我行，其实我想，无论我的文化程度有多高，无论我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即使全人类的知识全掌握了，不都是为正法而存在的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所以又有什么值得吹嘘骄傲或者谦虚呢？正法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时间如此紧迫，因此我很挂念那些99年720以前曾与我一起学法弘法，因邪恶迫害而掉队的同修，所以总想与他们见见面。虽说不上对别人有所帮助，但毕竟我要尽一下我的微薄之力。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终于与我的昔日同修们见了面。我虽然知道有的同修已长时间不学法了，甚至还处于不醒悟的状态，但我根本不考虑这些。我们在一起谈论我们99年720以前的时光，畅谈我们在一起弘法的经历，我们一起做大法工作的经历。有的同修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个同修问我说：“你说我是不是该醒了？”我认真地说：“该醒了。”其实我们在一起谈论时，我说的很少，都是他们在谈，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语言就是在告诉他们大法好，我还在一直不放弃地学着。和他们在一起，我丝毫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感觉，我没觉得比他们强，今天我仍是这个感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当前无论是集体证实法还是你个人的讲真相，都是大法需要，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我们现在都在修炼过程中，既然在修炼过程中有人不太精进，有人精进一些，这很正常，只要正法一天不结束，那就是修炼提高的机会。对这些掉队的同修呢，我就想人家一旦醒悟了，勇猛精进，可能修得比我都好呢，我又有什么瞧不起人家的呢？当我与这些同修交流完后，大家都是依依不舍而去。后来当我了解到这些同修又重新拿起大法书修炼时，我就在默默地想，师父无量的慈悲又为我们付出多少啊，我们应该争气呀、啊、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您的慈悲救度，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正念正行，不断精进，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